2013年元旦放假三天后，炎黄春秋的网站被当局以所谓的未备案而关闭。网民上官乱4号上午10点左右首先在推特上披露了炎黄春秋网站被注销的消息。美国之音登录炎黄春秋网站后看到的是：尊敬的用户您好，感谢您选择我们的服务，您访问的网站由于未备案而被关闭，请您尽快进行公信公安备案，有关备案问题请联系服务商。炎黄春秋总编吴思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的网络总监是在2012年12月31号的凌晨接到了工信部的一个短信，短信上说我们炎黄春秋网的备案号已被注销。当天白天我们的网站又接到了一封网上的来信，也是用同样的话通知我们已被注销。然后我们的网络总监就上网到那个登记的这个地方看了，的确把我们给注销了。但是网一直在运作，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网已经拒绝访问了，也就是说网站不仅那些注册号被注销，今天上午刚刚发现的。
布斯说工信部的短信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注销炎黄春秋的网站，而且也没有回答炎黄春秋要求他们解释注销的原因。炎黄春秋创刊于1991年，社长为前新闻署长杜导正，顾问有杜润生、余光远和李瑞。文章作者以中共党内元老、作家和学者为主，多刊登主张党内各项改革以及有关中共党史敏感事件及评论文章，因观点与官方历史结论有出入，备受关注，同时也引起中南海有些人的不悦。2009年5月和2010年10月曾短暂时间无法登录炎黄春秋的网站，但是在被当局认为不合适的文章删掉之后，网站都得以恢复正常。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副主编卢月刚说，炎黄春秋是合法的刊物和网站，当局没有理由不允许其正常运作。
如果是不允许他的网站来个停播，那就显然是不合适的。你现在的是炎黄春秋作为一个正式出版的一个刊物，然后每个月是定期发行，是得到国家法律保证的吧？那这第一，第二的话，他的这个炎黄春秋的这个整个的言论的，就是言论和文章都是在法律的这个框架下来搞的吧，是没有理由来不允许他传播的。这是我对炎黄春秋的态度了。
另一方面，南方周末2013年新闻特刊献词，据称在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妥振直接干涉下被修改后，新闻自由和编辑自主权受到打压的南方周末采编人员发表声明，要求彻底调查。声明说，这次事件严重违反新闻出版流程，并造成严重事实错误的重大出版事故。南方周末30多名记者发表公开信，指责妥振部长的所作所为是越界之举、擅权之举、愚昧之举、多此一举，与执政党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公开信还呼吁妥振引咎辞职、公开道歉，同时恢复10多名记者被停止使用的微博账号。据称，这次在一线编辑记者元旦在家休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广东省委宣传部有关人士指示改变新年献词标题、删改内容的做法，在新闻律师界引起反弹。前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呼吁联署，要求妥振辞职。法学学者惠卫芳说：“妥部长，请用文明说服我，千万不要做历史的罪人。”卢月刚说：“新年伊始，媒体界发声炎黄春秋网站被关闭和南方周末编辑自主权被剥夺的情况令人吃惊，不过他并不认为这是当局从整体上加紧控制媒体。
我认为是跟具体的管理的人有关的，而不是系统反应的。他这个管理的方式方法显然与习李的已经放出来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气氛是不符合的，是逆向的，在我看甚至是反动的。我不认为是习李的上台以后系统性反应，而且我认为恰恰相反。”
罗月刚指出，习近平和李克强上台后释放出很多善意，是个良好的开端，但是他们将引导中国走上未来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还要听其言观其行。 观其行。广东省委宣传部以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为由，没有对美国之音就南方周末编采人员的声明和调查要求发表任何评论。美国之音杨明，香港报道。